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33期参考信息。近日，一则男生穿裙子戴假发在校运会短跑中夺冠却被取消成绩的视频引发关注。事件发生在11月20日，厦门市松柏中学学运会上，一名男生参加100米短跑比赛时 cos 成日本游戏赛马娘中东海帝皇的形象，从起跑阶段就大幅领先对手，第一个冲线，围观的同学们在看台上欢呼。戏剧性的是，松柏中学后来通报称这名男生违反体育精神，取消成绩，其班级的精神文明班级奖评选资格也被取消。这个处罚不仅同学们不理解，网民也不理解。引发关注后，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回应称，相关科室已介入处置，会促进校方与学生沟通，教育引导学生。大批网民为当事男生抱不平，多大点事，我以为男生男扮女装参加女子组比赛夺冠了呢，这不是他自己的腿跑出来的吗？他又没光着，风阻还比别人大。也有人从程序上质疑，如果是正式大赛会有参加着装要求，但这是校运会，检录时怎么不让他换衣服呢？还有人疑问，教育引导学生还是威胁学生呢？没觉得有问题，是校方该反思吧。该男生违反了哪一项体育精神？学校语言不详，网民同样不理解。无论是更高更快更强顽强拼搏，还是公开公平公正，或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都看不出违反了哪一点。而且他 cos 的东海帝皇在赛马娘中的设定是一个屡遭挫折却始终不屈的形象，原型是日本传奇赛马东海帝皇，其赛马生涯中曾三次骨折却都奇迹般的重返赛场，创下12战9胜的辉煌纪录。这种坚韧不拔、超越逆境的精神品质，不也很符合体育精神吗？新京报评论称，从事件本身来看，学生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活跃赛场氛围、张扬自我，此事的关键不只是这位学生的成绩如何、最后能否反转，而是校园究竟能否容纳个性化的表达。至少要做到一点，如果学校在意学生在运动会上的着装，不妨在赛事开始前就明确要求。如果事后再取消成绩，甚至还有额外处罚，难免让学生和公众都觉得委屈。也需要认识到，学校的规则要求与学生的个性表达并非天然对立。真正成熟的校园管理，是在明确规则的同时，也给青春少年的个性张扬留出空间。269期参考信息介绍过，年轻干部失足早，其中一项是有人沉迷网赌而走上贪腐之路。四川路桥集团纪委近日出台关于整治年轻干部网络赌博问题的实施方案，指出数字化浪潮下网络赌博隐蔽蔓延，少数年轻干部职工意志动摇，给个人家庭和企业带来严重风险。整治聚焦四个坚决，坚决纠治嗜赌带岗现象，坚决阻断有赌集贪风险，坚决堵塞职务便利漏洞，坚决破除围猎腐蚀陷阱，范围覆盖公司各级40周岁以下年轻干部职工，时间从11月20日持续到明年1月20日。施策围绕三大方向，一是通过个人自查自纠、专题谈心谈话，拓宽线索渠道，全面摸排思想行为状况，早发现早提醒；二是组织专题学习，举办专家讲座，开展实地警示教育，全员签订承诺书，强化纪律意识和底线思维；三是召开家属座谈会，发放家庭助联倡议书，开展健康文体活动，构建单位加家庭双重防线。21日，四川陆航公司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实施方案，全体人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严查因赌及腐，同步开展参与网赌自查自纠，签订自觉抵制网赌承诺书。四川三江交通公司也召开警示教育大会暨网赌整治专题会，具体警示案例不得而知，但四川年轻干部在查处的网赌典型案例中的出镜率有点高。2021年8月，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刊登《赌书的青春：四川省甘孜州几起年轻干部网络赌博典型案例警示》。2017年10月以来，甘孜州查处35岁以下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件700件701人，占总结案数的 23%， 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19件19人，这19人中因赌博而走向腐败的有9人，涉案金额1167万，其中参与网赌6人，参与网赌涉案金额952万，当中有人充值成为博彩平台高级会员，挪用公款237万，有彩票达人把惠民资金卡当成提款机，盗窃资金509笔，114.53万，还有人沉迷赌球一输再输，竟然携公款潜逃。 去年三月，四川广播电视台《青联四川》栏目播出《赌输青春的九零后干部》。长宁县住建城管局一名副股长沉迷赌博，非法套取并侵吞项目补助资金141笔，635.25万。去年四月，阿坝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原一级科员、原驻村第一书记额迪比拉被查，后续通报他多次挪用村集体资金用于线上线下赌博、购买体彩、归还个人贷款等，数额巨大。临近年中，各地又要申报新一轮地铁规划，但大基建时代结束的含义传递到了每一个城市。11月13日，宁波网民在问政平台咨询地铁第四期规划申报进展，当地发改委回应，根据国家最新政策要求，目前申报第四期条件尚不成熟。网民追问缘由，发改委说是客流强度有待提升。宁波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人口近千万， GDP 冲刺2万亿，这都升不下来，再度证明持续十多年的地铁潮退了。今年年初，针对市民咨询地铁二期何时开建，洛阳官方也表示客流强度未达标，暂不具备申报条件。客流强度是已运营线路的繁忙程度，宁波目前是每日每公里 0.45 万人次，洛阳也在 0.4 到 0.5 之间，都低于国家规定的每日每公里 0.7 万人次标准。过去十多年，我国完成史上最大规模地铁扩张，走完欧美城市百年历程。2008年之前，大陆只有10城有地铁，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长春、大连、武汉、重庆和南京。到2015年，已经有26个城市开通轨交，截至去年底增加到58个，运营线路361条，里程12160公里，其中地铁9306公里。但伴随房地产扩张的地铁潮也因为房地产的波动和地方债问题降温。2018年，国办下发限制轨交扩张的52号文，建地铁要满足 GDP 超3000亿，财政超300亿，市区常住人口超300万，且客运强度不低于每日每公里 0.7 万人次，远期客流规模达单向高峰小时3万人次以上，以及不能被纳入债务风险预警。洛阳在52号文出台前上车是个幸运儿，目前有2条地铁令无数非省会城市羡慕不已。十四五期间，国家不受理不具备条件的城市和一般地级市的首轮建设规划，开通运营3年后客流不达标的不能上报新一轮规划，因而银川、泉州、烟台地铁梦碎，哈尔滨、青岛新线路遇阻，包头开建过半的地铁被直接叫停，北京、深圳、成都获批的规划也纷纷缩水。交通部数据，已开通地铁的40多座城市，只有1/3总体客流强度达标，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开通的轨交线路客流不及预期。线网规模扩张带来客流提升的边际效用不断降低，但建设成本仍然高企，运营压力加大。而没有地铁的城市则是直接失去了上车资格。新晋老朋友大庸古城似乎有救了。进入重整程序的张家界旅游集团14日公布部分重整投资人名单及重整投资协议，首批包括电广传媒、芒果文旅、芒果超媒等8家机构，18日又公布新增天悦一号等9家投资人，至此共有17家企业将以现金认购张旅集团股票，累计金额约 15.86 亿。参与盘活大庸古城的两大主力是电广传媒和芒果超媒，电广传媒与芒果文旅、达成创投等机构出 3.168 亿认购 0.8 亿股，芒果超媒以 4.752 亿认购 1.2 亿股，电广传媒同时也是达成创投的股东，而芒果超媒和电广传媒都背靠湖南广电，两者大股东都是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全资控股的芒果传媒。协议具体方案是电广传媒、芒果文旅与芒果超媒联动，把大庸古城打造成芒果影视综艺短剧的拍摄与 IP 转化体验基地之一，成为线下粉丝聚集地和具有强体验感的文旅度假目的地，还将尝试虚拟加真人演唱会、 VR 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提高客单价，丰富消费层次。张旅集团计划与芒果超媒成立大庸古城运营公司，推进项目提质升级。979期睡前消息，马都公讲了长沙郑州打造树店拯救古镇和烂尾楼，其实想抢占这波短剧热潮潮头的城市还有很多，尤其是西安、郑州两个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中西部城市，如今一批又一批投资者、考察者到西安、郑州调研学习，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4个省市出台了微短剧发展扶持政策，综合性的短剧拍摄基地四处涌现。比如位于西安郊区的新泥河村，与有20多年影视经验的从业者合作，将村里荒废许久的废旧纺纱厂房扩建为一个占地15000平方米的短剧造梦工厂，汇聚了宫殿、寨子、牢房、酒楼、医院、别墅、图书馆、法院 等不同年代的100多个场景，以及专业摄影棚、VR 影棚等现代化数字摄影棚，这也是不少地方宣传的政绩。湖北鄂州市华容区政府9月以《沉睡资产变形记：酒店变短剧拍摄地》为题，介绍当地鸿宾湖莲湖酒店受疫情和房地产市场影响，2023年初停业成为闲置资产，之后虽然重新开门运营，却人气不佳。当地政府决定与湖北省文旅集团一起将酒店打造成一家微短剧拍摄基地后，人气重新上涨。最后关注非洲局势，在中非国家中非，中国公民从事黄金采掘业面临重大安全风险。中国大使馆20日再度发布重要提醒，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列举了许多案例，有人因无合法证件、偷税漏税而被判非法采金，处以巨额罚金、设备没收、驱逐出境，有人因上当受骗、误把贫矿当富矿做巨额投资而致血本无归，有人因反政府武装分子猖獗而遭攻击杀害，有人因卷入不同势力、不同国家纷争而惨遭暗算，有人因感染恶性疟疾等传染病而不幸病亡，有人因与其他股东产生纠纷而以被车祸、被上吊等方式致残殒命，有人因财产被人惦记而频遭绑架，有人被骗至某矿务工，证件被扣，沦为矿奴。还引述某省一位老母亲到中非处理年轻儿子后事时痛哭的话，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阻止儿子到中非挖金。大使馆提醒，切勿前往中非外省红区务工，切勿涉足黄金采掘等高风险行业，如果已在危险红区，请立即停止活动，立即离开那里，立即报告使馆，使馆将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中非就是前年一处金矿遭袭，造成中国公民九死二重伤的国家。金矿所在地由中非政府军和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控制，政府指责反政府武装爱国者变革联盟是袭击者，而该联盟则称是瓦格纳干的。中非曾内战多年，至今冲突不断，这里资源丰富，盛产油、石油、黄金、钻石等，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大量肥沃土地，但却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资源诅咒的重要案例。2018年以来，瓦格纳就在中非活跃，为总统提供保护和政治支持，回报则是钻石、黄金和木材开发权。23日，外交部和驻刚果金使馆发布重要提醒，东部北基伍、南基伍、伊图里、尚未来四省级周边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处于交战状态，针对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暴力冲突、武装袭击和绑架等恶性事件频发。郑重提醒，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在南基伍省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立即向使馆报备并撤离。刚果金东部矿产资源丰富，近日有当地华人在社交平台反映，政府军用无人机轰炸了南基伍省的一处矿区，已已造成中国公民伤亡。该矿区由反政府组织 M23 控制，华人与 M23 合作开采金矿。中国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均为传言，袭击发生地属叛军控制区，具体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后续消息以官方通报为准。另一个工作室经常关注的尼日利亚再度连续发生绑架事件。11月21日，尼西北部一所天主教中学的315名师生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绑架，是2024年3月以来受害人数最多的一起，目前无任何组织认领，总统提努布已取消出访南非和安哥拉的行程。一周之内，还有17日西北部凯比州一所公立女子中学遭袭，至少25名学生被绑架，学校工作人员一死一伤。同一天，北部扎姆法拉州64人被绑架，包括儿童和妇女。18日，中部夸拉州一座教堂遇袭，导致两人遇难，38人被绑架。教会人员称，武装分子索要每人1亿奈拉，约合 6.9 万美元的赎金。应该还有更多绑架事件没有被报道，因为发生在通讯不畅的偏远地区。关注全球冲突的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数据显示，尼日利亚今年发生超过1923起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超过3000人死亡。这类袭击动机常常是谋财，而偏远地区军警力量薄弱，学校安保不完备，而家长愿意支付赎金，学校容易成为目标。这些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和绑架不分教派。不过特朗普早前发出威胁，称如果尼日利亚未能遏制杀害基督徒的行为，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停止一切援助。尼日利亚回应称，基督徒遭迫害的说法是对复杂安全局势的误解，并且忽视了该国为保护宗教自由所做的努力。同时表示，只要尊重尼日利亚领土完整，欢迎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提供援助。随后，尼日利亚国家安全顾问率领官方代表团访美展开磋商。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与尼日利亚政府合作制定行动计划， 成立工作组专门解决这一问题。发言中没有提及军事选项，但又表示这项计划将考虑到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在制裁方面的参与，以及国防部在反恐和其他保护宗教团体的努力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特朗普所谓基督徒遭迫害是典型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叙事，他不去南非参加 G20 峰会也用了这个蹩脚的理由。但换个角度感受一下，之前说过美国法国军事力量撤出是非洲加剧动荡的一部分原因，而特朗普一发威胁，尼日利亚马上派安全代表团去接洽，说不定美国真要自带干粮去打击犯罪，很多国家会欢迎。而尼日利亚在非洲大区已经算不错的政治稳定的国家了。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